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7号星期四，大家可能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疲惫。我今天中午12点半才到了旧金山飞机场，然后呢反过来就回到我们的 studio 就开始做节目。除了评论性节目之后呢，昨天给大家没有做节目，本来呢是应该正常恢复的啊，但原来说 FM961 将是大风警告，要是周三周四都将是停电。结果呢昨天晚上5点钟就来电了，但是呢对我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累了。昨天是6号，然后星期五的那天我当天是做了14个小时的直播在油管上，然后一直在关注着美国的大选。到凌晨6号，也就是昨天早晨凌晨的6号2点半，我们才结束了在油管上的现场的直播吧。哎呀，非常非常的累，到昨天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今天坐在这儿，我还在跟我们的导播小芳说，哎呀，我说我都没有力气说话了，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的确哈，这是2024年的大选呢，是美国的一个真正的历史的时刻。我们看到呢，在昨天资本市场已经以他们自己的资本他们的角度对2024年的大选的结果呢做出了表态，昨天都是大涨，今天加上联储的降息，纳指和标普呢再一次创下历史新高。纳指呢已经是首次破了19000点。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昨天和今天，我说今天再累我也得把这个节目给大家做了。除了去讲一下财经方面之外，我觉得关于这次美国大选财经方面和最近的许许多多的动态呢，我都想跟大家呢一起报告一下。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打电话上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我太累了哈，那如果涉及到一些话题您有一些感想观察，都可以打电话上来，也替高杰来分担一点时间，也能够让大家听到更多的观点。再重新呼吁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今天呢我们先看一下金融市场的一些情况，然后之后呢我会讲一些总统啊，川普总统和现在的一些情况。今天呢他已经任命了首位女性白宫幕僚长，这都是他的内阁组建的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那接下来呢他又以今天美国白宫方面发言人已经说开始和拜登政府呢进行政权的交接，包括国防啊等等这些方面。而他的内阁的人选呢也大家都在热议啊，热门的人选。今天呢民主党这边也挺有意思的，怪拜登啊，怪耶伦，怪来怪去，就是不怪自己。一会儿呢我们在后半段会说一说这个，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是个大日子哈，除了五号，也就是昨天凌晨川普正式赢得了2024年大选之后，那今天又联储降息，但是呢都是利好的消息了。那我们昨天在川普拿下2024年大选的时候呢，结果真的是一次巨大的翻转，这是2004年以来共和党第一次拿下全部的摇摆州，包括两院总统和副总统，拿下了大多数的州长的位置，以及呢州议会的一些位置。现在呢我们看到呢这一次的回潮，把媒体美国的所谓的主流媒体和民调呢再次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之前所有的这些都是不准确的。那为了这一次大选，共和党方面也下了大注，总结了2020年他们的失败，他们一共雇佣了5000名的律师，每一个摇摆州至少都有500名律师呢进行地面巡逻。所以我们看到呢当时星期五号的那一天到半夜12点到1点的时候，那几个摇摆州票就不进了，非常非常的塞，几乎1个多小时就根本不开票了，就和2020年那个情况特别特别的像。 哎呀，当时我还记得2020年4年前，我们也是在做直播节目，美西时间都11点了，仍然得不到结果。我们想应该差不多了，就睡了。结果第二天起来，媒体齐刷刷的造王。4年前的那种情景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4年之后呢，又在那个时间点上又出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所以在当天晚上，我们挺累了，本来想休息。我们在线的都有7000-8000的那种观众，都不让呢下去，说4年一次要坚持。于是我们一直做到了美东时间的后半夜两点半呢。然后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的广播从4点到8点哈，也是呢在周二晚上一直给大家做当时的一些直播。我们至少有将近20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哈，在这儿呢告诫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感谢你们的参与，也感谢呢大家一起关注美国的命运。那么这一次的大选的翻红，它的意义是非常非常之重大。现在呢，包括共和党内部，包括现在呢，已经说哈，就是川普他这一次绝地反击，已经超过了林肯，已经超过了林肯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为什么？那我们一会儿可以打电话打开，咱们大家一起呢去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呢是标普500指数哈。攀升，从昨天到今天，市场和投资者们都在庆祝唐纳德·特朗普胜选的同时，在得到了呢联储降息的这种加持，联储呢下调了1/4%，投资者也就密切的关注着 Fed 的新闻发布会，来寻求呢未来利率的走向的这种线索。与此同时呢，在整个的美国的政府和世界经济尚未有定局的情况之下，英国央行也宣布降息，这是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首个因为全球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之下采取行动的主要央行。在昨天周三，大家已经都知道了，川普胜利之后呢，推动美国股市创下了历史新高。今天周四收盘呢，也是大多数走高，部分被称作川普行情的交易，像什么美元呢，已经回吐了部分昨天的涨幅，这也是正常，因为都是在高位嘛。今天呢，包括一些投资银行巨头，也是金融股，也被视为是川普行情哈。那投资银行巨头和道琼斯成分股的高盛、摩根大通分别下跌了 2.3% 和 4.3%。在昨天呢，他们则是创下了4年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川普的公司，就是他的那个媒体公司，今天呢下跌了近23%哈，就是昨天已经是大涨，今天呢又大跌，那这个呢波动一直会比较厉害。但是呢，大多数的美国的股票都表现得相当的不错，还有一些呢是补涨哈，就昨天没有涨的话，今天又涨上来了，像大型科技股普遍的上涨，苹果呀、 Meta 呀，他们分别都上涨了2%和3.5%。在昨天的川普效应当中没有受益，但是今天呢迎来了反弹。昨天特斯拉大涨了15%，今天呢继续上涨，涨幅呢接近3%啊，两天的涨幅呢已经上涨了将近18%左右。这也让呢特斯拉电动车的市值接近了10,000亿美元，这也是从2022年年初以来还从来没有达到过的这样一个最高的水平。因为呢就马斯克了，他很有可能在新政府当中担任的一个叫做效率委员会的这样的职务。今天呢，像道琼斯里边有一些股票呢也是有一些波动哈，像华大兄弟探索公司，它是呢是标普500指数当中的涨幅最大的一家公司，因为它的流媒体业务意外呢发布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业绩。 Lyft 在发布了华尔街预期啊，基本上是超出了预期的这样的一个打车的这个数字之后，股价呢今天大涨了近23%。但是呢也有令市场失望的，就 Match Group， 这是一个约会网站的巨头，今天没有 得到整个牛市的这种青睐，它的股价下跌了近18%，是标普500指数公司当中跌幅最大的公司。因为呢，它的季报营收令人失望，同时也预计呢第四季度哈 Tinder 付费用户比预期的呢下降的还会更多，这是今天的市场的主要的情况。那我们看一下主要股指普遍收涨了。那三大股指呢在盘中啊继续创下历史的新高，纳指呢是首次收在了19000点的上方，标普500指数也逼近了6000点的大关。今天呢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因为符合市场预期，鲍威尔呢又说整体经济表现的强劲，那市场呢也都在继续关注哈川普胜选之后呢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道琼呢今天回跌，昨天是涨了超过300多点哈，将近400点。今天呢跌幅呢0.59点哈，基本上没怎么动，跌幅是零啊，就没动啊，就是基本没动，收报43,729.39。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85.99点，涨幅1.51%，收报19,269.46。S&P500指数上涨44.06点，涨幅0.74%，收报5,973.1。费半呢则上涨了118.42点，涨幅2.27%，收报5,333.99。今天我们看到呢，几大巨头科技巨头都是气势如虹啊。刚才 Meta 我说了哈，大涨了3.42%，苹果涨2.14%，Alphabet 涨2.39%，微软涨1.25%，亚马逊也涨1.48%，费半普遍收红，高通涨0.46%，德仪涨1.2%，AMD 也涨了3.25%，NVIDIA 涨2.24%，美光涨1.41%，台积电哈同步上涨，今天大涨了4.12%。然后今天呢，国债收益率哈，国债收益率下降，基准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是4.341，低于呢周三的4个月的收盘的高点，昨天已经达到了4.42%。美元呢也走软哈，现在此前呢已经创下了2年多以来最大的单日的涨幅。川普呢是要加关税，包括呢他的一些政策哈，那美元呢是走高。也是过去一段时间的表现了，比特币今天继续创下新高，延续了周三昨天的涨势，今天比特币已经超过76,000了，是吧？我在当天晚上大选的时候，我们的评论员盯着这个CNN 的这个民调的那个数据，我呢基本就盯着这个比特币和 Polymarket。因为钱是不会说谎的，然后你就看着这个比特币啊，往上就10分钟就往上涨涨涨涨，不断的在涨的那种感觉哈，就挺有意思的。看当天晚上看这些变化，比特币今天是现在是回调了，刚才我看的时候是超过76,000，现在是75,942。今天呢联储降息是比较大的一个事情哈，一会儿我们再说川普。那联储呢再次降息了1/4个百分点，本来川普的当选就引发了市场的乐观情绪，推高了长期利率，重塑了美国经济增长的这种前景。那加上呢美联储的这个措施，它呢防止过去2年半大幅降息呢在缓解通胀的同时呢不要让劳动力市场突然崩盘了。那它今天呢在上个月降了0.5%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它又继续呢降0.25%，基本上跟它一贯的政策是相同的。官员说这个降息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更有信心通胀将回归央行的目标水平，并且相信即使在最新的降息之后，利率仍然足够高，可以抑制呢过剩过旺的这种经济活动。这个决定呢也是没出乎市场预料，所以股票和国债收益率在宣布之后呢，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致力于维护经济的稳健，官员们有信心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通胀可以在经济保持稳健的同时继续下降。然后因为川普的这个政策哈，他的胜选他会推行他的川普的经济学了，他这就是要重振 甚至我之前讲过，它很可能是改变美国的一些重大的经济的这种结构框架哈，都很有可能重塑经济的这种前景。所以包括呢，在参众两院已经被共和党拿下的这个两院呢，推动税收啊、支出啊、移民啊、贸易啊等等广泛的这种政策，经济学家呢对此政策组合的影响呢一直存在分析。一些人认为会促进增长，一些人呢则担心会推高价格。这次呢媒体破产了，民调破产了，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也破产了。嗯。然后我们再看呢，自九月份降息啊，我刚才说的不严谨，还是九月份降息，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是显著的攀升，也让呢这种房屋抵押呀、汽车贷款的成本呢还是保持在高位。收益率的上升呢，主要是因为比较这个经济数据非常好嘛，大家就减少了对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否则的话呢，你这个长期债券攀升的话，它可能会更加的去触发更大的一些降息哈。也有一些人呢，是分析师认为债券市场的抛售可能也反映了投资者对第二个特朗普政府呢高赤字或者是高通胀的这种担忧。有的人像索罗斯他们都一直在做空美国的债券市场，这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论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降息之后哈，借贷的成本反而就上升了。房利美的数据呢显示，从九月中旬以来，30年期的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呢从6.1%上本周呢已经达到了6.8%哈。这个呢就蛮有意思的。这个呢是反着，现在全都反着走哈，全都反着走。今天呢联储的降息的幅度比较小，所以呢没有超过呢对川普的经济学的这个预测。大家还是认为长期川普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呢会让美国的经济呢向好，所以长期的这个反倒呢利率会往上走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呢，利率市场他们投资者呢逐渐的在降低了美联储在未来一年之内大幅降息的这种预期。现在花旗银行的数据呢是显示，市场预计美联储在2026年可能将利率下调到约3.6%，而不是九月份估计的那个时候啊，到2026年就会下降到2.8%。现在是房贷30年期抵押利率呢是6.8哈。这美联储呢，现在已经从原来九月份预估的2.8，现在预估呢是3.6。所以美联储呢在利率正努力的要想将这个利率啊调整回成一个正常或者中性的水平。什么叫正常和中性呢？就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哈。但是呢，你到底怎么样，什么叫定义这个正常的利率啊，到底是多少算是一个正常和中性啊，又没有共识。所以呢，刺激经济活动或者价格上涨的政策又会呢让官员们认为有必要保持适度的限制利率的这个市场，让利率呢维持在略高于正常或中性的水平，这样的话不至于呢经济更加的扩张。在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之前，很多人认为中性利率呢大概是 4% 左右。但是呢在危机和之后呢极其缓慢的恢复期当中，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官员呢又认为中性利率呢可能接近 2% 哈。你看，所以谁说的都不准啊，就是甚至是没有信用啊，就是大家就是这么多年了研究经济，经济仍然是一个看不见的巨手，没有人给他说的是比较准。那现在的这种情况到底多少算是中性呢？还有呢，就是九月份哈，美联储提交的利率预测显示呢，大多数人认为如果经济稳步增长且通胀继续下降，他们可以在明年将利率呢降到约 3.5%。 那么现在呢下一步所关注的除了川普这部分之外呢，那就是联储12月份的这个动作，12月下一次的会议上会再次降息还是不降。在九月份的19名的投票者当中，一半认为今年剩余时间至多还会有一次降息，而另一半则认为可能有2次降息，现在已经完成了其中的一次。那么12月降和不降成为目前的关注的焦点。 那一些经济学家呢就分析，挑战在于美联储如何传达12月份是否会采取行动的信心。他们既不能完全敞开大门，也不能完全关闭大门。所以大选的结果呢，让股市创了新高，并且提升了强劲的增长。更高的通胀和更好的劳动力市场的前景可能性，增加了美联储放弃下个月降息的可能性。德意志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就在说，从风险管理的角度上看，这些因素可能为美联储在12月跳过降息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理由。但目前呢，联储的官员仍在分析在关税上调或更高的长期利率对经济前景的影响，同时呢去应对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支出哈，这一个坚挺劳动力消费者支出一直非常坚挺，这种持续存在的矛盾。劳动力市场降温的话，他就不敢花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消费者呢却是仍然使劲花钱。他说存在着矛盾，一点都不矛盾。矛盾什么呀？劳动力市场降温，它大部分的还是中低以下的了。那现在股市涨得这么好，大家肯定愿意花钱嘛。但是呢，中低年收入10万以下的受冲击是会很厉害的。那这个呢是占40%嘛，美国40%的比例。那还有60%，人家超过10万元以上的，那你人家只要有股票有房子，大家都乐不得的去花钱呢哈。今天的几个经济数据，刚才说到联储降息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英国哈，英国呢是将借贷成本下调了25个基点，它现在的基准利率来到 4.75%， 因为呢它的通胀三年达到了3年多以来的低点，这是从8月以来呢英国方面第二度降息。瑞典央行和符合预期，他们是也降息，从 3.25% 降到 2.75%。如果经济局势和通胀前景不变，很有可能瑞典在下个月或明年上半年还继续降息。今天的美国的失业金初领失业金的人数报22.1万人，预期是22.3万人，少了2000多人哈。没有那么多人失业，前值是21.8万人，续领失业金的人数报189.2万人。预期呢188万人，中间呢比预期的人要多了12000人，所以呢不太好找工作现在哈。那大家不要辞职，有工作呢先对付着干着吧。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经济数据哦。那么现在呢这个分析师呢就在看到哈，就是说考虑所有的因素啊，他们会认为联储很有可能比以前更早的结束本轮的宽松周期，预计呢在明年5月之前的每次会议上都会各降息一码，利率会在 3.5 到 3.75 之间触底，比他们大选前预测呢高出了2码。加拿大皇家银行的发布报告呢是说，他们基本假设仍然是联储会在12月和1月再降息2次，然后在2025年剩余的时间内将利率暂停在 4% 到 4.25% 的范围。另外一个咨询公司的 Samuel Toms 他就预测联准会下个月将不得不对新的财政政策前景做出临时的评估，同时呢他们也在下个月呢公布经济的摘要哈，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他每3个月公布一次。预计呢他们预计12月份还会再降息一码，并暗示呢在2025年额外降息4码啊，这是不同的看法。所有这一切取决于接下来的经济数据，以及呢川普政府呢即将推出来的各种政策带来的重大的影响。这是呢高杰今天给大家所看到的金融市场的一些消息。那我们呢就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讲一讲哈。那么对现在的这个市场，有的说已经很高了嘛，那也有呢认为呢其实这只是牛市刚刚开始。广告之后呢为大家分享这些观点。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跟我来分享一下哈，您对这次大选对未来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您觉得对美国的经济是利好呢？对股市又将会是如何呢？那对呢股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呢，现在呢很有意思哈，那基本都认为这是个大牛市的开始。我先说一下今天的有几个大的旅游公司的巨头，像 Airbnb 啊， Booking Holdings 呀、啊、还有 Expedia 这个最新的盈利报告。三个月前呢他们旅游业都警告哈，说呢业绩呢是在下降。我也给大家讲过，当时那段时间做 Airbnb 的呀等等的是订单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呢今天所公布的业绩呢显示，尽管之前的警告，但是他们的总的预订量呢却给出了非常强劲的预测，缓解了市场对旅游需求下降的这种担忧。你像 Airbnb 关键的指标哈，就是预订的每一个晚上的这个数字增长率呢超过了第三季度的 8.5%， 超过第三季度 8.5%， 预期值呢是 7.7%， 还有呢 Expedia 上调了全年的业绩的预期， Booking Holdings 呢此前也发布了乐观的业绩的指引。所以呢这就显示着和上个季度在线旅游公司、航空公司、度假村提出的旅游放缓的呢就是完全不一样哈。最起码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在他们这三个预先订票的这个网站当中显示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在第四季度，像 Airbnb 在今天给股东的信当中就表示，基于九月份强劲的发展的势头，在第四季度呢公司取得了良好的开局，并且指出核心市场和扩张市场都呈现了强劲的需求的趋势。财报呢显示 Airbnb 第三季度的数字呢都超过了预期，拉丁美洲、亚太地区继续推动增长等等。还有呢刚才说的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Expedia 第三季度呢它总预订总额达到了275亿美元，同比啊上涨了 7%。所有的它这个网站三分之二的收入是来自于美国，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业绩呢都成为衡量美国这种可以自由支配支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指标数据。同时呢他们对2024年的业务前景保持着乐观哈，将总预订量增长的预测从之前的 4% 还上调到 5%， 这说明呢对旅游市场呢他们是相当有不错的这种信心。几个月前的时候 Expedia 的执行官还在警告旅游需求将会疲软，公司已经两次下调了全年的业绩的预期。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个情况呢在他业绩公布之后呢显示的相当的不错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方面。那另外呢就是到底川普呢上台之后呢这个股市到底怎么样呢？像叫做 Evercore ISIS 的策略师他们就认为美国股市的行情呢远未结束，唐纳德川普他的打破了这种繁文缛节的计划有望推动标普500指数到明年年中再上涨11%啊。他们的这个报告呢说，历史表明牛市仍处于起步阶段，美股将受到华盛顿放松监管政策的前景鼓励。他把呢这个 S&P 500指数啊价格目标在明年的6月份啊，明年的6月份会达到6600点。这个团队的研究说，在过去100年牛市期间，这个指数50个月的平均涨幅呢为152%。在本轮的行情当中，标普500指数呢从2022年10月底触底以来，反弹了65%。那就和其中这个是大部分来自于科技股权重的这些几个公司的推动了，那你和过去一百年牛市期间这个指数从底部反弹呢是152%的话，现在呢才反弹了65%。所以呢他的观点就是说，尽管美股估值看起来已经很高，但昂贵有变得更昂贵，持续更久， 涨幅更大的历史，哈哈，就是如此是看好美国的股市下一步的这种增长。所以这也是呢，川普上台之后所带来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种变化。还有呢，美国投行啊，刚才我说的就是美国投行这 Evercore 哈，他呢就认为这会上涨的非常的快速。今天呢，各个金融媒体呢都在报道这个投行 Evercore 的他们的这种看好了，认为呢美国的牛市仍然处于一个婴儿的阶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哈。然后今天呢，新债王他也说，他说共和党呢实现了红色横扫啊，就是一个 landslide 的这种大胜，美债收益率呢可能会更高哈。那这个说法呢也一直是有，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了。然后呢，鲍威尔今天也是蹭了一下大选的热度哈，他说即使呢特朗普要求我辞职，我也不会离开，政府没有这个权利来去对我呢，不能解雇我哈，等等等。他对这个也是做了一个这个回应了，他即使逼着我辞职也不干。鲍威尔呢是川普是任命的他哈，但是现在呢他这样做让人感觉有点挺有意思的。今天呢就关于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消息。我们看到呢，今天各个民主党的不管是 CNN 啊，包括民主党自己的内部啊，都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其中呢最新的一个理由呢是埋怨这个耶伦，这是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哈。他呢很有趣，他呢今天就在讲到，他说因为呢耶伦呢没有在贺锦丽的竞选过程当中呢助战，所以呢他认为呢这个耶伦负有主要的责任。他说你看哈，美国的现在这个经济的指标多么的亮丽啊，劳动力的参与率几乎达到历史高点，美国的制造业的就业呢回流也大增，5%的能源支出流向了共和党的选区，制造业相关的建设者支出创下了最大的增幅。还有呢，美国的股市呢是从1936年以来选举年的创下了最高的这种涨幅。联准会呢在60年以来首次在没有引起衰退的情况下还在升息。说这么多好的数据，结果呢贺锦丽在全国几乎每个郡的表现都比2020年拜登的表现更差。他说在开国以来呀，第一届的财长汉密尔顿，还有呢另外呢在里根的总统哈，那个1990年的 Bob Rubin， 在克林顿总统哈，他们这些财长都会呢去谈论的他们这个政府的成就。里根总统时期的 Don Regan、 Jim Baker 也是这样，还有奥巴马时期的这个财长哈，在奥巴马竞选的时候对美国银行体系的重建工作都有标志性的意义。然后他就问耶伦在哪儿呢，他用 Google 的趋势数据呢来搜索，耶伦的媒体曝光度呢甚至低于川普的前财政部长姆努钦，而姆努钦呢在加入政府前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啊。他说曾任联储主席和经济学教授的人是否为政府的成就具有最对是否为政府成就的最有说服力、最坚定且持续不断的拥护者，并且能够在各个平台媒体上精力充沛的为政府的失策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没有？他说这就是呢这个职位所需要做的，尤其在今年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把这个埋怨到耶伦的头上，那么也有的呢分析埋怨到了拜登的头上，说拜登啊早点去退选啊，就让卡马拉·哈里斯呢有更长的时间呢去进行选举，退得太晚了，这也是一种指责等等等等，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们从来都没有去向内去找。其实我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两篇的文章，也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啦。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昨天金融市场的反弹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川普当选嘛，这种获胜的消息包括呢共和党有可能呢拿下两院等等，那 市场如此的反弹，但是大家别忘了哟，我们之前有几十位，对吧，最少是23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呀，还有报纸的专栏作家呀，都在说经济表现良好啊，卡马拉·哈里斯在抑制通胀和促进增长方面更具有优势啊，川普的经济政策更不具有优势啊，他不都一直在这么背书吗？可是你发现了没有，选民可不这么认为，选民没有选你们认为卡马拉·哈里斯的这个政府，而且呢，市场资本市场也不认同这个观点，相反呢，他们用资金用股市的大涨显示了川普他们共和党的上台呢，他们对经济未来的解读。所以呢，就是你就看到了哈，就是你在历史上很难看到这种经济的评论界呀，所谓的专家呀，在选民和市场的现实面前双方表现得如此的脱节啊，根本你说你这什么专家呀，还什么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你都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所以昨天的这个市场就表现得非常的有趣，投资者呢非常的喜欢这种选举的结果。昨天呢，标普道琼工业指数呢是上涨了 3.6%， 罗素2000指数上涨了 5.8%， 这就说明了小企业者的信心都在提升。为什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嘛，你就别说小企业，那种 S&P 500企业当中 40% 的企业都在被政府在监管和调查之中，小企业主更是这高昂的这种利息各种的监管哈，已经让大家苦不堪言，承受着拜登政府监管的压力和即将他们要是这个政府再上台的话还要再加税哈。所以呢，可以说啊，这个昨天的这个市场反弹呢是一种释放压力式的反弹，大家这口担心的这口气儿终于松下来了，没事儿了。所以呢，股票呢是起伏不定哈。假如呢，特朗普的政策不如预期的话，那股票市场肯定还会再去下跌的。但是呢，昨天市场呢是用大幅的反弹，用这种增长的乐观的情绪哈支撑着这样的一个市场。选民已经排除了卡马拉·哈里斯啊，这种大幅的加税和持续的监管压力呢，已经干掉他们了。企业呢也松了一口气儿，对吧？也不用再去担心那个民主党那个左派极左那个议员沃伦呢，那个伊丽莎白·沃伦呢，还有那个汉娜，就是那个贸易监管委员会那个主席呀，在接下来的4年里边继续对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们进行各种起诉。马斯克也松了一口气啊，之前特别有意思，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问他。那个特卡森就问他说民主党是怎么威胁你的啊，就让你关掉这个 X 平台，然后马斯克呢就回答说啊，也没什么啦啊，他们就是要给我更多的罚单啊，不给我来自于国家政府的这种订单，然后呢把我的企业国有化，再让他呢入监啊，让他蹲监狱，再把他赶出美国。然后就你听到了吗？就是马斯克就因为这么一个 X 平台440亿收购了一个自由言论的平台，就遭到的这种威胁，他就是这么威胁他的，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所以呢，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唯一一个就是关税的问题。但我看今天他的财长他们解释呢，他说川普的这个高关税呢是就是极限施压，然后呢给谈判啊，给各自的谈判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进展，这是他的解释。所以呢，他们所有的对川普不看好，川普经济政策不看好的呢，基本上就是在说他的关税会带来经济风险。可是呢，选民却认为更大的风险呢是拜登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因为这个政策呢，在过去的4年给我们整个的国家带来了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和实际工资的下降啊。这部分我在上周也给大家讲过，实际工资下降了 4.5%。尽管呢，有资产的富人哈，在过去的4年表现的收益良好，但大多数其他美国人呢，却步履维艰。这个我也为大家分析过了啊。有钱的人有股票在涨，大家不怕花钱的。但是呢，你的实际工资，你别看它罢工啊，你看你工资涨了，但你到手里的钱降低了 4.5%。所以呢，物价又如此高，那么10万收入年薪以下的人真是步履艰难。这就是呢，那些所谓的经济诺贝尔学家呀，那些什么经济学家呀，他们所做的预言呢就没有变成现实，对吧？然后呢，他们讲什么经济软着陆啊，蓬勃发展呢， 但是你要真是这样的话，美国人为啥不满呢？继续享受拜登政府的这个政策不好吗？对不对？而事实呢，是经过通胀调整之后啊，每周收入都低于川普时期的这个水平啊，而且呢，也仅仅在过去的这一年才开始随着高利率的到来而抑制住了通胀，对吧？那前两年前一年通胀都达到8%和9%，都吓死个人。然后呢，这么高的利率呢，也让购房啊、购车呀都变得更加的困难。数据显示，去年收入最低的40%啊，就是收入最低的这个40%的美国民众啊，新车购买率呢只占了6%哈。然后呢，2019年的时候呢，18%。同时呢，四年间新房的平均按揭的这种 mortgage 的负担呢翻了一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啊，川普吸引了比以往两次总统竞选更广泛的这种选民的投票。而且呢，他已经拿下了普选票，大家看到了，他不仅是选举人票哈，普选票全部拿到了。今年呢，川普赢得了45%的西班牙裔，38%的亚裔，54%的西班牙裔里边的男性和20%的非洲裔的男性的支持。而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你看哈。西班牙裔他只赢得了28%，今年是45%。亚裔呢，2016年川普赢了27%，今年是38%。亚裔的西班牙裔这个男性呢，在2016年是32%，今年是54%。然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哈，他赢得了非裔男性13%，今年呢是20%，全都是大涨的。所以同时呢，在出口民调当中呢，在2014年，西班牙裔包括西班牙裔的男性、非裔的男性，还有呢收入低于$100,000的美国人都倾向于支持川普。尽管呢，在2021年3月哈，民主党呢已经大规模的支出来争取选票，给各种各样的补贴，卡姆拉·哈里斯还承认哈，什么给大家买房给2万呢，承诺了很多很多的援助。但是呢，选民啊，就是美国的 voter 比评论的什么经济学家、诺贝尔奖他们更加的聪明，他们呢能够将民主党这种大政府支出的这种狂飙和他们自己工资以及生活水平的通胀、工资的下降呢紧密的联系起来。所以美国2/3的选民呢，将近70%的美国人认为经济情况糟糕或者不太好，他们呢用69%比29%的比例哈，在这个选票当中我们看到呢来支持特朗普，这是一次红潮的反归。而呢，卡马拉·哈里斯呢，在一些民主党的大本营，像纽约啊，支持率是11.6%，伊利诺伊州8.2%，明尼苏达州4.3%，新泽西5%，新墨西哥5.5%的这样的一个胜负，比2020年拜登的那个数据呢都少了一半。而呢，川普在纽约皇后区赢得了38%的选票，在布朗克斯赢得了27%，这是呢来自于少数族裔的支持。今年呢，很多兰州的民主党人放弃了总统竞选投票，一些人的投票呢干脆都给了川普，来表达对左翼的政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种种的失望。所以我们看到呢，在今年选举的过程当中，2016年或者是2020年从来没有支持过川普的美国人，包括一些从来没有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的人，今年全都把票投给了 Trump。 所以呢，民主党呢如果稍微能够反思一下哈，他就应该能够更明白，是因为呢今年的第一主题啊就是经济啊，经济通胀，这才是呢让大家反感到极点的一个真实的原因。你们怎么能怪到拜登头上呢？你们怎么能怪到耶伦的头上呢？对不对？好，这是呢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么一段哈。哎呀，太多的话要跟大家说了，都说不完，那就别说了吧。我们还是从经济的角度上去讲这些事情吧。但是呢，川普上来之后呢，我觉得不太乐观哈，因为， 这是一场战争啊，对方也不会松手。所以呢 ，Orange County 那边众议院的选票，那边有3个席位都是在那边出，现在仍然是争得非常的厉害。在星期五那天到了后半夜12点到1点停止不去开票的时候，真的令人非常的揪心。美国的是真的像马斯克说的这样，如果这次川普不当选的话，以后美国就不会再有真正的民主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真的反思啊，我们的渠道来源都是什么，我们相信那些媒体，可是媒体呢在造王，我们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结果呢经济学家不讲数据只讲观点啊，然后我们相信那些民调，结果呢民调全是错的。那么这一次美国的红潮，这是美国人民投出来的一个信任票，他们讲美国的未来呢，从左翼政府当中呢受够了啊，拿回来交回到共和党手中，那希望呢美国人的生活能够好看好过一点。MAGA 啊 ，American First 这个呢成为了现在美国人最强烈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就看川普将怎么去做。过去这一段千疮百孔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所包括呢现在剧烈的这个通胀。怎么样去做，会不会引起股市的回调，这些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出现了也不用太担心。那么这种阵痛我认为是一种阵痛了。你看川普一上台之后，哈马斯啊，伊朗支持胡塞武装真主党，包括呢俄罗斯的普京啊，都在要求谈判啊，要求谈判，要求停战了。一上来啥也没干呢，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川普呢在4年执政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一场战争，可是呢拜登政府我们看到了，你这不就是打拜登的脸吗？人家川普什么都没干呢，权力还没交接呢，都不打仗了，然后这个你们这四年整个世界都快接近世界大战了，这就是你太软弱的政府啊，被人家把得死死的，不打仗都知道你怎么打仗，都知道你下一张牌会怎么样，你说这仗能打赢吗？在昨天弗吉尼亚的一个军校当中，半夜2点宣布呢川普成为三军总司令的时候，那个军校里的学生半夜狂欢呐，嗷嗷喊呐，这真的是看到了这个军人都在喜欢，军人都喜欢有一个强大的美军。但是呢拜登政府哈，他们所造成的这种软弱，在阿富汗撤军当中所造成的这种牺牲，那种全世界让美军的丢脸，都让军队非常的愤怒。那么今天我看川普已经告诉了，让那些在阿富汗撤军当中负责任的人呢全部递交辞呈。所以呢川普呢将在接下来的4年会带来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来看几个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我们继续呢去看以下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那 Max 我们首先看一下 NVIDIA 啊， NVIDIA 呢现在又成为市值最大的一家公司哈，真的成为夯实了全球市值第一大公司的这个地位了。今天呢收高了 2.2%， 市值已经超过了$3.65亿。好，我们来看一下吧，这个 NVIDIA 还会再继续冲高吗？
NVIDIA 我看它短中长期基本上的数据看是看涨的，
继续涨。 OK， 好，这是 NVIDIA。 然后呢高盛呢就是在披露第三业绩之前呢，他也是重申对他买入的评级，而且还列入了确信买入啊。他们呢预计呢他明年4月披露的首季财报才是真正有突破的季节，因为那个 Blackwell 的推进和供应改善会为美股的盈利带来显著的正面的调整哈。那我们现在从技术曲线上看的 NVIDIA 仍然是短期中期长期都是看涨的啊，这是第一个热门股，这是当红炸子鸡。然后再看特斯拉，昨天呢涨了15%，今天呢继续接近3%。马斯克的身家一天之内暴增209亿美元，今天又涨了，总资产现在已经近3000亿美元了，这是远比那个贝佐斯啊远远超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首富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下一步怎么去走呢？今天涨了 2.9%。
特斯拉我看它短中长期也是看涨了啊，它的主力大概在如果你的长期主力大概在400左右，
为什么大家看好特斯拉去涨啊？因为他呢是肯定会担任川普的政府效率委员会的一个官职，那么他会推动什么呢？他推动不仅是这个精简臃肿的这个机构了，关键呢，你想啊，他的这个全自动驾驶的技术啊等等，他一定没有监管了吗？这些会迅速的推出去，这都有利于好他自己的这个SFD 啊，那个全自动驾驶的上路啊，那就是他自己未来呢。最是特斯拉能够给他带来期望值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所以这部分呢一定会对他相当的有利。这就是为什么市场呢不断的在买涨，昨天就一天就大涨了15%，今天继续涨了3%哈，这是我们要看到的，这简直了。那接下来就类似的这种相关的拉动的股票呢都会看得到。我们再看一下微软吧，微软今天周四呢宣布他们开始面对Canary 和 Windows Insider 的项目成员开放测试 Windows 11的新版记事本的应用，这个呢可能会给用户呢带来期待已久的 AI 重写内容的功能，显著的提升了应用的启动速度啊，为用户带来更流畅的高效的体验。今天它也涨了 1.25%。
OK， 微软425.42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如果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今天呢其实还应该看一下亚马逊哈，亚马逊的云计算部门今天表示计划在未来5年内在意大利投资13亿美元，进一步扩大呢数据中心的业务。今天它也涨了 1.43%。 Amazon
是210.16块，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算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
好的，那今天的苹果呀是被欧盟开了罚单啊，罚款可能高达118亿欧元呢，说呢苹果公司不允许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引导用户选择苹果以外的购买方式，导致呢用户不能享受够优惠的价格，很有可能在本月底敲定哈。只要是18亿欧元，它意义非常的重大啊。那因为呢还对于有它这授权了欧洲欧盟委员会有权对初次违规的公司处以呢全球年收入10%的罚款，对屡次违规的公司呢罚款可能提高到20%。川普上台他们都得改变，我相信是这样。好了，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时间再见。